我今天啊，需要对婆婆和媳妇哈，我们都是女人，所以我绝对不偏袒婆婆或者是媳妇，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啊，对双方都要来分享圣经的真理。我越来越可以体会婆婆的心情了，因为我的儿子现在读大学二年级，我非常能够，可能还不是完全啊，但是越来越能够体会，当你所爱的心爱的儿子，他心里已经不再想到你的时候，当他回家，他第一个问的是有没有人打电话来，而不再是啊，妈，你知道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就是像小的时候一样，每天回来他会向我叙述学校发生的事啊。当我那个现在是高中啊，我国中的儿子小的时候是天天黏着我的，哇，那个时候感觉真好。读了国中以后，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竟然说：“你一定要留在这里吗？”啊，小学的时候我都带着我的书进他的房间，坐在他的旁边，他做他的功课，我做我的事。哎呀，我们享受那个母子亲情的交流。他读国中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在这里吗？”我说：“对啊，我习惯在这里做我的事啊。”他说：“好。”然后他就站着就出去了。他的意思，如果你要在这里，那我就去客厅哈。哎呦，你知道那种失落的感觉。对，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恨我，不是因为他讨厌我，而是他在非常健康正常的成长，这是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健康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孩子要离开我们，独立的去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了。那所以呢，其实从国小五年级，有的妈妈就已经感觉到哈，我的孩子要离开我的，要离开我的掌控了啊！各位，这是一个好现象啊！我们今天带了一些书来，有一本讲到了解青少年的心，哎，这本书帮助我很大，它让我看到，当我的孩子愿意去追求独立的时候，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当他回来不再对我叽叽呱呱讲所有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我不需要觉得被抛弃，我不需要觉得他不再需要我了，因为他不再需要我，那是一件好的事，那是我们养育子女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离开我们，独立的去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如果你的孩子永远需要你，那你就是最失败的母亲，最失败的父亲。好，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哈，第24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你没有带圣经来没有关系哈，我读给你听。创世纪第二章24节，这是上帝造了男人造了女人之后，他为男女，他为婚姻，他定下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各位你知道吗，婆媳关系在这个原则里面就解决了。如果我们每一个女人能够清楚明白认识这一句话里面讲的真理，我们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回到24节，我再重复一遍，他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离开。人长大了之后，他的一个健康正常和心理状态是离开父母。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我是一个成年人，而我今天没有离开父母，那这个有问题啊。今天很多婆媳的问题是因为，或者婚姻的问题是这个人长大了，但是他没有离开他的父母。我等一下会解释离开的定义啊。我们需要先离开父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为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之后，我们才可能怎么样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那这里我们讲不仅是妻子了，与丈夫、与配偶联合，要先离开才可能联合。如果没有离开，我们是不可能与配偶联合的。那如果没有联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体。今天很多的婚姻问题是因为我们人长了这么大了，我今年40多岁，但是很有可能我还没有离开父母，以至于我虽然进入婚姻，但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的配偶联合，所以在婚姻里面我经验不到那个一体的关系。而当我们经验不到一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很挫折的，我们里面是很忧伤的，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我跟我的丈夫或者我跟我的妻子是合一的，这个让我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我再重复一遍，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你知道在这节圣经之前，上帝让亚当沉睡，然后拿了亚当的肋骨，然后造成一个女人，所以女人是你的配偶。所以在所有人际关系里面，最亲密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是什么？是夫妻，而不是亲子。亲子的关系排在要先生爱她，所以她愿意为婆婆多走一里路、两里路、三里路，只要她的先生爱她、疼她，要她为她婆婆付出，不是困难的。但是如果夫妻关系不和睦，这个婆媳关系是很辛苦的。那我也要说，让你的孩子知道父母彼此相爱，比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爱他要来得重要得多。给孩子最大安全感的，不是你们住在什么豪华别墅里，不是妈妈多爱他，或者爸爸为他买了多少玩具。让孩子最有安全感的是孩子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彼此拥抱，看到妈妈对爸爸说很温柔的话，看到爸爸非常的体谅妈妈，体恤妈妈的辛苦。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能够为孩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要提到的是这个正确的优先顺序，在所有人际关系里面，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离开父母。所以我们在这里都是妈妈，可能少数的还不是妈妈，你可能结了婚但是还没有小孩。但是一旦你成为妈妈以后，当你的孩子青少年期，我们就需要手放得松一点了。然后当他长大成年的时候，我们要放手，我们要鼓励他离开我们，这才是对他最有益处的。那我现在来解释离开的定义。离开父母在这里包含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心理的独立，心理的，这里离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心理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一个独立的人，他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应该为他自己负责。所以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不需要再来问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决定。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的行为呢？孩子的，未成年的孩子的决定，而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就是他应该在这个时候是离开父母，他应该感觉到有那个自由，那个独立的空间，他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他可以来询问父母亲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可以来询问父母亲的意见，但是他应该有那个权利和空间来为自己做决定，心理上的离开，心理上的独立。第二，财务上的独立。各位爸爸妈妈，刚才有一些婆婆举手哈，哎，我也快做婆婆了。我要说真的，我需要容许我的孩子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虽然我不是没有钱，很多父母亲很有钱，但是你的这些钱呢，如果今天上帝让你成为很富有的人哈，你不需要全都留给你的子孙呢。有的人说，我眼睛一闭起来，我的全是他的了，意思就是我一死了，我所有的钱都变成孩子的。嗯，这个在法律上是如此，但是在做法上，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真的，当我这样做是对子女好。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爱父母在这里包含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心理的独立，心理的。这里离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心理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一个独立的人，他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应该为他自己负责。所以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不需要再来问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决定。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的行为呢？孩子的，未成年的孩子的决定，而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就是他应该在这个时候是离开父母，他应该感觉到有那个自由，那个独立的空间，他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他可以来询问父母亲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可以来询问父母亲的意见，但是他应该有那个权利和空间来为自己做决定，心理上的离开，心理上的独立。第二，财务上的独立。各位爸爸妈妈，刚才有一些婆婆举手哈，哎，我也快做婆婆了。我要说真的，我需要容许我的孩子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虽然我不是没有钱，很多父母亲很有钱，但是你的这些钱呢，如果今天上帝让你成为很富有的人哈，你不需要全都留给你的子孙呢。有的人说，我眼睛一闭起来，我的全是他的了，意思就是我一死了，我所有的钱都变成孩子的。嗯，这个在法律上是如此，但是在做法上，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真的，当我这样做是对子女好。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不是没有钱，可是在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没有给我一块钱。他说，你如果要结婚，那代表你应该可以为你自己负责。所以我们的婚礼，我们一切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没有请客。我跟我先生结婚，我们只有请茶点，就是请一些小蛋糕啊，什么蛋挞啊，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在餐厅里面宴客的。我一点都不认为我父母亲应该出钱啊，因为这是我跟我先生的决定。那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就按多少能力做事，而是在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这是22年前，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我爸爸给我10万块，然后他说，这10万块我规定你要做一件事，你去买冷气。然后看到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冷气，很辛苦哈，啊，在台湾我们又是住顶楼，所以他说你去买一个冷气哈，然后买了冷气之后，你要把这个钱存起来哈，我先生家里是非常穷困的，所以他结婚，他的家人只给他6000块啊，他大哥给他6000块，我这是22年前，6000块也不少了啊。我是3个月后拿到10万，我现在是拿到6000块。但是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今天我们有非常安定稳定的生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家人没有给我们钱，所以我们多么珍惜。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家很小，只有25平，但是那个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最宝贵的，那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用心思去设计去安排的。所以我们家虽然小，但是你进去你不觉得它小，而且你发现哇，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功能，因为我们在那里非常有归属感。这个是我们辛苦，我们两个人一起同心协力得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分外的珍惜。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结婚的时候，她的父亲给她1000多万放在银行里面。结婚5年之后，她先生要跟她离婚，她先生搬出去住，拒绝见她，他们两个人关系已经几乎破裂。然后这个女孩子来向我们求助，我从头到尾听她的描述。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吗？那1000多万害的，如果没有那1000多万，他们今天不会是这样。那这个中间的过程非常的复杂，但是我要说的是，各位父母，我们需要容许我们的子女经济独立，我们不要让他还在财务上依赖我们，这个对他是有害无益的。各位妈妈，年轻的妈妈，你不是婆婆，你是媳妇的，千万不要认为你公公婆婆的钱应该是给你的。 No， 你公公婆婆的钱是上帝给他们的，不是上帝给你们的。所以甚至公公婆婆要给你们钱，你都要考虑要不要真的接受，那个对你不见得是好的。那也有一些父母亲因为继续在财务上资助子女，以至于他们觉得因为我替你做了这么多，所以你还是需要每一件事情来问我，你还是需要来听我的。这里就我们给予对方有机会来怎么样操控我们，没有人喜欢被操控。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接受这个人的好处，这个人的帮助，而这个人他给你帮助的后面有一部分的动机是要让你听他的话，那我们就陷入一个关系里面很纠缠的状况里面。那你知道当孩子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是应该的，孩子应该依赖父母供应他财务经济上的需要。可是当我们成年之后，拜托，现在是我们回馈父母的时候了。 OK， 现在应该是谁给谁钱呢？现在是子女应该给父母钱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拿钱回家，你先生要拿钱回家，我们应该举双手支持，因为这是我们回馈父母亲的时候，而不再是向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我们说离开父母，第一个是什么？心理上的离开，第二经济上的离开。哦，那我也因为这里有婆婆，所以我要说，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不给你钱，呵呵，你要尊重他，放手，放手 ，OK， 不要去抓住他，操控他，哈，好。第三个方面，居住环境上的离开，没有住在一起，可以避免很多生活细节上面的冲突。而我要说，往往冲突发生，谁都没有错，婆婆没有错，媳妇也没有错，错在哪里？错在他们两个人被要求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等于是两个头要做事。那这件事情怎么做？一定要有一个放下自己哈。那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带来这样的挣扎。所以居住环境上的离开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鼓励成年的子女啊，居住环境上的离开，但是如果能够就近住是很好的啊，可以彼此有一个照应，但是要给彼此有独立的空间，这个能够减少冲突啊。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哈，就是好像要住在一起才代表孝顺，才代表和乐融融，才代表我们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但是我要说这个生活太接近会造成生活里面的压力和紧张啊，所以做婆婆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胸襟啊，能够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够分开住，我认为是对我们子女的一个帮助哈。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婆婆跟媳妇住在一起的时候，通常就不知道谁该煮饭，婆婆煮吗还是媳妇煮，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婆婆认为我不煮我好像没有用，可是我都替你煮我也有一点不甘心啊，变成这样子啊。我要说哈，婆婆跟媳妇住，煮饭婆婆煮，衣服婆婆洗，那地板谁拖，那孩子谁带。当一个婆婆替媳妇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是在剥夺这个年轻的女人学习怎么样理家，怎么带孩子。所以其实我建议做婆婆的不要替你的媳妇带小孩，你要给他机会让他去学习怎么做一个母亲。我们这个社会今天一切都向前看齐，对不对？哎呀，我帮你带孩子你去赚钱，但是孩子这个小 baby 他需要跟他的母亲建立这个很深厚，我们说依附连结的关系，这个对这个孩子一生都是很重要的。他需要跟他的母亲是很亲的，而不是跟阿嬷很亲。跟阿嬷亲很好，但是阿嬷不能代替妈妈。各位，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角色，一旦我做了婆婆之后，我不能够做我孙子的妈妈，我只能够做他的祖母，我不是他的母亲。而这个孩子迫切需要的是跟他的母亲建立这个非常直接非常亲密的关系。可是当我们去替媳妇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去带孙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剥夺了这个孩子，也剥夺了他的母亲，他们彼此建立这个很亲密关系的机会。我们也是剥夺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个年轻的媳妇学习理家煮饭带小孩啊，管理财务的，为自己负起责任的这个机会。我知道今天很多媳妇是很依赖婆婆的，可是一面依赖心里面又对婆婆不满，你知道这都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负起100%的责任。婆婆已经尽了她该尽的责任了，婆婆她这一辈子已经很辛苦了，她已经养育你的先生，她的子女已经长大了，她现在应该是休息，应该是培养自己的兴趣，应该是去服务社会的时候了。她现在不应该再被绑在家里，被小 baby 绑在家里。你知道带小宝宝是很辛苦的，不是一个50-60岁的女人的体力可以承担的。带小 baby 带这么小的孩子是30岁的女人的体力才能做到的事，这是上帝的创造。可是我们常常要去违反它，我们让那个身体已经虚弱的老人家在后面追那个1-2岁的小孩，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一种安排啊。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角色，上帝要我们离开父母。所以年轻人，请你在什么心理上、财务上还有居住环境上你要离开父母啊。如果说要住在一起，那我想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有清楚的界限啊。如果婆婆觉得不煮饭她就没有成就感，好，那你就煮，那婆婆请你煮饭。可是你里面千万不能说哈，我那媳妇好懒哦，都要我煮饭。哎，不可以这样。 OK， 如果你煮饭是因为你希望有成就感，那你就开开心心的煮饭。那请媳妇不要有罪恶感，说这个我都没有煮饭。那如果婆婆不想煮饭，那就请你说清楚，请媳妇煮。那媳妇也请你甘心了，因为这个应该是你的责任，煮饭应该是媳妇的责任，不是婆婆的责任。因为今天这个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是这个女主人是谁？应该是这个媳妇，不是婆婆。 婆婆如果你还想当女主人的话，就是说你该请你的孩子搬出去，叫你的儿子跟媳妇搬走，你要做女主人，可以，你是你的家庭的女主人，那你先生还在，可以啊，你可以做这个女主人。但是如果你要跟你的儿子和媳妇住在一起，我们需要认清楚，今天这次我儿子他要长大成熟，那他的太太应该负责为他的家庭来煮饭。那我们这个角色分清楚以后啊，就不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心结在那里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认定哈。那我也要让婆婆知道，当你看到你的儿子爱你的媳妇的时候，这是你的成功哎。当你的儿子爱你的媳妇，就代表他们的婚姻才会美满幸福，那这是你儿子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吃醋，我们的快乐应该是跟我们先生在一起的啊。当然如果你已经是寡居，你先生已经过世，你需要去结交你自己的朋友，你需要去拓展你自己的生活圈子，而不是依赖你的儿子来代替你丈夫的角色。你的儿子是不可能成为你的丈夫的，他只是他太太的丈夫啊。所以我们看到儿子爱媳妇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而不是在那里嫉妒。当我儿子第一次我发现他有女朋友，我发现，对，是被我发现的说真的，我坐在车子里，那时候是晚上9:30，我们到他的学校去接他，因为晚自习，好，我就看到他跟一个女孩子有说有笑的走出来，我就你知道吗，我心里想的是哪一个女孩子诱拐我的儿子啊，天晓得，是我儿子诱拐人家好不好但是我发现哎，我是一个很明理的女人，可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怎么会有这种本能的反应，你知道，马上我就感觉到那个竞争在那里啊。所以各位媳妇请你体谅你的婆婆， OK， 她这个本能里面她会有要跟你竞争的心，这是由不得她的，但是这绝对可以靠着我们啊，靠着主的力量可以胜过的。所以我发现当我用这个态度在看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的儿子很不安啊。我的儿子他就一直想躲躲藏藏的，绝对不让我们知道他在交女朋友。我发现这个对我们双方都没有益处，所以我愿意被上帝改变，我愿意做一个明理的女人，我愿意释放我的儿子，让他离开我啊，让儿子离开，这需要一番挣扎，让女儿离开也是一样啊。所以有一天我就坐下来，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说哎，你是最像我的，你就跟我一样眼光很好哈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有非常棒的眼光，所以你告诉我为什么你那么欣赏那个女孩子。我儿子发现我站在他这边了，所以他就非常高兴地坐下来，他说你真的要知道吗，哇，我就看他眼睛开始冒着那个爱情的火花哈。他说妈咪我告诉你这个女生有多可爱，哇哦。所以当他在描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需要对抗的是什么，又是那个嫉妒的心，怎么可能有人比我可爱呢是不是，怎么有一个女孩子会可爱到这个地步，你完全不再想到我，只想到她呢，哎呀，这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但是当她描述的时候，我坐在那里说，哦，真的吗，哎，我觉得儿子啊你真的很有智慧耶，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嗯，非常好，你很有眼光。好，但是我们来看看你们两个人现在几岁呢，啊，17岁，那如果你将来要结婚，你还要等多少年，哇，算了一下还要等个呀，他还要大学4年，高中还有1年，还要当兵2年，至少还要等7年，对不对，我说你认为这7年你们都不会变心吗，啊，我开始让他比较现实的来面对这个情况，然后我的儿子他愿意按照我给他的一些建议 去跟这个女孩子有健康安全的交往啊。我得到我儿子的心了，但是我发现我接纳这个女孩子对我儿子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挑剔这个女孩子对我儿子是非常重要的，我去认同他对这个女孩子的看法，但是我也要说我相信那个女孩子绝对不完美，就像我的儿子绝对不完美一样，但是当我去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说我绝对不是反对这个女孩子，我说我觉得我跟你一样，我认为她是很可爱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做法上我们要怎么样才是安全的才是健康的。所以圣经说第一个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第二呢与妻子联合，联合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优先顺序的改变，效忠对象的转移。你儿子结婚以后，你的女儿结婚以后，他的优先顺序需要改变了，今天是他的这个新的家庭应该是最优先的，而不是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家庭是最优先的。很多父母亲期待我们的子女成长之后，哥哥你要照顾弟弟啊，姐姐你要照顾妹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要仔细想一想，这个哥哥不过比弟弟大几岁，两岁，44岁跟42岁的人其实是差不多，都是成年人。兄弟彼此之间或者姐妹彼此之间有这种亲情手足之情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加给孩子这样的责任，你要为你的弟弟妹妹们负责，除非这个弟弟妹妹未成年，而这个哥哥姐姐已经成年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他们是平辈的。很多这种家族的这种期待哈，让一些成年人在很大的压力重担之下，所以这里说的是与妻子联合，我们是需要与配偶联合，所以结了婚以后应该是他的这个新的家庭是最高的优先，而不是原来原生家庭父母亲的这个家庭是他的优先。那我们身为父母的也不要加给孩子这样的压力，我们身为孩子的但是是成年的子女的，我们心里也要认清楚。 OK， 我们家有4个兄弟姐妹，我先生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我们非常的彼此尊重，他有什么需要他来求助于我，那我要看在不影响我现在的家庭的情况下我可以帮助他，可是如果为了帮助我的兄弟姐妹而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成问题，那就是完全这个优先顺序错误。那我们认识一些成年人为了贷款帮助兄弟啊，就亲兄弟啊或者姐妹啊，把自己的房子再拿去贷款，后来这个全倾家荡产的，然后后来婚姻破裂的很多这样的个案，那这是错误的，这个在优先顺序上面是错误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我们自己家庭的一个安全和保障，我们可能需要对我们亲兄弟姐妹的一些需要，我们需要很谨慎的来考虑到底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尤其在财务上或者有的时候是在时间上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做女人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娘家，对我的妈妈，我们的姐妹非常非常的照顾，照顾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先生吃醋，照顾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衡量的啊，在优先顺序上面要做一个调整，然后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联合然后成为一体。所以今天我的儿子已经20多岁，我非常需要认定就是有一天我的孩子要离开我，我愿意放手， 所以现在其实我第一个需要努力经营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有一天我的孩子都会离开我，但是我的先生还是我最亲密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优先要经营的。可是身为女人，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子女摆在配偶之上。我们觉得子女，哇，我要跟着这个儿子去帮他带孩子哦，先生还有他自己解决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和谐甜蜜，以至于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放手，让我们的子女离开。那我刚讲的是圣经的这一段经文哈，对于婚姻，甚至婚前婚后一些重要的我们可以依循的原则。那接着我就用短短的时间哈，我比较具体的来提到婆媳这方面的相处。婆媳相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啊，是在旧约的路德记。路德是这个媳妇的名字，然后这个媳妇有一个婆婆叫做拿厄米哈 ，Naomi 啊。那这个 Naomi 呢，拿厄米是这位婆婆。这整个路德记里面，我觉得最伟大的一个人是这位婆婆。还不是那个媳妇哈，可是我觉得因为是路德记，所以拿厄米常常被人所忽略。我来简单的讲一下拿厄米她的背景。拿厄米呢，在她自己的国家里面原来是遭遇饥荒。拿厄米那个时候跟她的先生还有带着两个儿子，他们就离开了原来他们所住的以色列地，他们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叫摩押地，所以他们就移民到摩押去了哈。到了摩押以后呢，这两个儿子也长大了，然后这两个儿子呢就先后也娶了当地的完全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啊。然后呢他们就住在摩押有十年的时间，然后在十年里面相继的拿厄米的先生和这两个儿子都因故过世。所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拿厄米成为一个寡妇，那还有这两个媳妇，所以就剩了这三个寡妇了，一个老的，两个年轻的，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拿厄米心里就想，我听说耶和华恩待他的百姓，听说以色列地现在又变得很富裕，然后每个人都有饭吃，回去不至于挨饿哈。所以这个老太太她就想，我还是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好了。那对于这两个媳妇呢，拿厄米心胸非常的宽大，就说你们回你们娘家去吧，让我来读她所讲的这句话。她说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我们来看拿厄米讲的这几句话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奥的原则在里面。第一个，拿厄米的第一句话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所以他怎么样，他释放他的媳妇，他没有说我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你们应该尽媳妇的本分，你们应该孝顺我，或者你们至少应该护送我回以色列地去吧。你知道从摩押地要回到以色列地，那个时候拿厄米他只能用走路的，而且要走好几天，翻山越岭旷野，那是很危险，会有强盗土匪出没的地方。以前城市与城市之间是中间是旷野耶，不是像现在全都是城市连在一起，这是很危险的。你想这个老太太这个时候如果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陪伴她，是一件很好的事，对不对？你们送我回去，你们再回来，这个是最起码的要求吧。可是拿厄米没有耶，她说你们回娘家去吧，然后她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不仅他释放媳妇回去，然后他说愿耶和华怎么样恩待你，以恩对待你，像什么，像你们对待我和已死的，就是这三个男人，我的先生和我的两个儿子。哎，拿阿米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是第一个，他承认他的媳妇，这两个媳妇对他很好，像你们恩待我和已死的人，你们对我很好，你们也对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很好，我很感谢你们，所以愿上帝祝福你们，恩待你们，因为你们恩待我，也恩待已死的人。我发现拿阿米对他的媳妇没有一丝一毫的什么怨言不满，他对他的儿媳妇不仅是满意，而且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祝福。我发现拿阿米没有因为他的先生和孩子死掉而充满了什么仇恨、忧伤、焦虑、忧虑，没有。哎，他里面是很安宁的，他里面是很满足的，而且他是充满了感恩，他对他的媳妇没有任何的不满。各位，这是好伟大的事，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拿阿米。然后他后来还说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福，就是他鼓励他的媳妇再嫁，他没有说你要为我的儿子守寡，没有，他祝福他的媳妇，释放他的媳妇去。那当然路德他的反应也是让人非常的钦佩的。路德这个时候就死也不肯回去，他说婆婆我就跟定你了，你到哪里我也跟你到哪里，你信的上帝也要成为我的上帝。我想今天是因为这个婆婆她的信仰，她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让她遇到那么大的变故的时候，她里面是喜乐的，她是平安的，而她是充满感恩的，她没有咒诅，没有对这些媳妇不满，所以这个媳妇愿意接受她的信仰啊。所以这个路德愿意，所以在这里我给做媳妇和婆婆其实是完全相同的原则。第一个，你要接纳。我想我在这里先让媳妇来了解一下婆婆的心情。首先我相信每一位婆婆都有错综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她很高兴她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太太终于成家了，我想这是可喜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婆婆又有很深的失落感，这是又喜又悲的错综复杂的心情，这是媳妇你需要了解的，可能你很难体会。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妈妈她辛苦了一辈子，把她的儿子抚养长大，以前她半夜多少次他这个孩子生病发高烧，或者是半夜他多少次起来替孩子换尿片，或者是照顾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今天终于长大了，而突然可能在一夜之间，这个儿子心里有的只是你这个媳妇，而他想的最多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是这个与他不相干的女人，我说与这个婆婆不相干的女人。我想这个让一个女人要适应是不简单的，每一个婆婆我想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她需要把这个儿子交给这个媳妇，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媳妇我们存着多一点体谅的心来看我们的婆婆，婆婆心里是很矛盾的。那也有可能这个婆婆现在心里充满的是自怜，因为她觉得儿子已经不再需要她了，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有用了。从另外一方面，她又怕儿子受苦，她希望媳妇能够像她一样的好好来照顾这个儿子。可是当然，我们有哪一个太太对丈夫的照顾能够跟婆婆相比呢？我想不多啊，可能有，但是妈妈对儿子的爱啊，跟太太对丈夫的爱，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当妈妈看到这个媳妇没有像她一样的
这样照顾他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妈妈心里也是有不平衡的感受。所以这个婆婆心里是很复杂的，她可能也会吃醋，她认为我以前怎么样的照顾你，你今天竟然爱你的太太好像比爱我更多。这个时候婆婆也很可能害怕这个媳妇对她不满意，这有可能的哦。很多老人家怕年轻人挑剔她，嫌她不够卫生，嫌她不够这个生活方式跟媳妇不一样。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有一位婆婆跟她的儿子跟媳妇住在一起。那现代的女孩子啊，都非常习惯用一些纸巾啊，洗完手啊就拿纸巾擦手。那当然，这个婆婆跟她的儿子媳妇是住在美国，那美国那个地方物质享受更丰富，所以媳妇从小就很习惯，她在厨房里面洗手完毕之后，她就撕一张纸巾来擦擦手。擦完手之后，这个其实不太肮脏，其实一点都不脏的这个纸巾只是湿而已，把洗好的手擦干，这个纸巾呢就丢到垃圾桶里。婆婆站在一旁心里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浪费啊，你用的是我儿子的钱呢。所以这个婆婆就等媳妇离开以后，偷偷的从垃圾桶里面把这个纸巾捡出来，然后她把它平铺在这个厨房的柜台上面，或者拿到外面去晒一晒晾干之后，他再把它拿回来折一折，他想我一剩这个折的纸一半啊，我可以拿来擦桌子，另外一半我还可以拿来擤鼻涕啊。所以哎呀，当媳妇看到婆婆这么做的时候，媳妇的第一个感觉是，哎呦，我这个婆婆好不卫生哦，怎么用过的纸巾她还捡起来重复使用。各位，我跟你说，这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接纳啊。这其实婆婆也很担心媳妇在心里面批评论断她，所以我们做媳妇的，我们存着恩慈来接纳我们的婆婆，她在价值观，她在生活习惯绝对会与我们不同的。尤其我们的公公婆婆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你知道经历过战争的人，他们是有一些危机意识，或者他们里面常常对于环境是有恐惧的，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他们经过战乱，他们也比较节省，他们也非常的勤俭，其实这是一些美德，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只是这些与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同的，所以常常会造成双方相处的紧张。那我们做媳妇的，我们需要带着接纳的态度来接纳我们的婆婆。你知道，你接纳你的婆婆对你的先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在心里面或者在话语上批评你的婆婆的时候，你是让你的先生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为难的。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媳妇，我们接纳我们的婆婆，对，她很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很可能比较缺乏安全感，她很可能需要你给她的肯定。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成熟的女人，来按照我们婆婆的本相来接纳她，不是在心里批评论断，而是从心里面接纳，了解她与我不同她可以与我不同，没有关系，那我可以尊重她，接纳她。当然相对的，我也要请婆婆来了解媳妇的心情。首先，你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媳妇绝对比你小个二三十岁，你能够接纳你的媳妇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女人吗？很可能你的媳妇没有你成熟。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是，我们做婆婆的，我们需要有宽广的胸襟和一个长者的风范，我们愿不愿意来接纳这一个没有我们成熟的年轻的女孩子呢？不是去跟她竞争，而是我们带着接纳欣赏她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这个女孩子。各位婆婆，我要你知道，你对你媳妇的接纳 对你的儿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接纳你的媳妇的时候，你的儿子就安心了。如果你要你的儿子真正的幸福快乐，那你就去称赞接纳你的媳妇，我想你的儿子就觉得他是非常幸福的男人啊。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媳妇是比我们年轻，她是比较不懂事，所以其实这个媳妇很可能她也害怕婆婆不喜欢她，她心里面也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恐惧，她怕婆婆对她不满，她怕婆婆认为她不懂事，害怕婆婆挑剔她。所以我想一个智慧聪明的婆婆是能够让媳妇感觉到非常放松，可以自由的来在她的自己的生活里面做决定的。如果婆婆觉得每天都应该洗衣服，而媳妇觉得三天洗一次就够了，我们可不可以尊重我们的媳妇，她三天洗一次他们家里的衣服就好了，如果我觉得要天天洗，那我就替我跟我先生每天洗衣服，而我尊重我的媳妇，她不需要跟我一样每天啊都要按照我的方式或者我习惯的时间表来作息啊，媳妇睡得晚一点，晚一点起床，我们可不可以接纳她，而不是在心里批评论断她。其实媳妇心里面也常常因为要适应一个新的婚姻关系，媳妇里面也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我们可不可以尊重我们的媳妇，给他们多一点空间，给他们多一点的自主性。可能我们所做的晚餐是四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而媳妇决定我们只要吃盖饭或者烩饭就够了，那我们能不能接纳尊重她？我想这个好重要。当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媳妇或者接纳我们的婆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释放我们的儿子或者释放我们的先生得自由。
所以我们要解除这个可怜的男人他的压力，他觉得哎呀，两个女人都在抢他，他宁可去撞墙算了，他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对对方满意接纳的时候，我们就解除我们的儿子或者我们先生心里这个最大的压力。第一个接纳，第二个感恩，为他所做对的事情来感恩。我们不要一直去看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去找出来他哪里做得好，然后感恩，像拿厄米一样感谢他的媳妇啊，像路德一样感谢他的婆婆。那在这个第三个呢，是饶恕。任何对方伤害你的地方，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饶恕。没有饶恕，这些都会累积，累积到有一天真的两个人会打架不讲话。所以不断的饶恕。我们有一个主题录音带叫饶恕的艺术，我今天有带这本书来，饶恕的艺术，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在婆媳关系里面需要不断的饶恕，放掉它，不要紧紧抓住对方曾经讲的那一句话，曾经做的那件事情对不起你的，不要紧紧抓住它，放掉， let go， 放手。然后最后依靠主哈，我想尤其对于婆婆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年纪已经大了，可能你先生也已经不在了，你觉得儿子是你唯一的依靠，可是今天冯老师又在这边说这个儿子应该以媳妇为优先，哇，那我不是完全没有盼望了。哎，各位，我们的盼望在于主。我相信一个不去紧紧抓住儿子媳妇，不去想要期待儿子媳妇来满足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反而是别人喜欢接近的女人。当你愿意放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媳妇跟儿子慢慢会有路德的反应，就是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们也跟你到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跟你死在哪里。你知道这个婆婆是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是这样一个喜欢让人亲近的，是这样一个让人钦佩的。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婆婆放这个媳妇走，哎，你走，你不需要来服侍我，我依靠上帝， 这是真心的，不是嘴巴讲的而已。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就成为一个无可抗拒的女人，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要接近她。可是当她心里面充满了苦毒、恼恨、抱怨、不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逃避她。各位，你是哪一种女人？你是那个很甜的，还是你是那个很苦的？我们做媳妇的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30岁，你就在你的心里面累积对婆婆的不满，对先生的埋怨，哦，你很可怜哦，你会是一个孩子还有你周围的人都怕靠近的人，因为你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抱怨，人家一碰你，哇，嘴巴出来的就是批评论断、愤怒抱怨的话，谁喜欢跟你在一起呢？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年轻年老，我们需要把里面的这些垃圾清除掉，透过饶恕，透过释放，你对你先生的不满，你对你婆婆的不满，你对你子女的不满放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在主里面，我们可以靠主喜乐。当我们在主，我们相信主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他可以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甜的女人。拿厄米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甜。 Yes， 她是一个最甜的女人。所以你看，这个媳妇宁可不要再嫁，她要跟着这个婆婆，这是何等有魅力、有吸引力的老人家呀。拿厄米是我的目标。哎，昨天我在我们教会演讲，讲到有一个姐妹上台，介绍我，她说冯姐是我的盼望哈。这个姐妹20几岁，她说我看到冯姐40几岁可以这样，我就很有盼望，我就不怕变老。我一上台我说，对，我说我的目标是我80岁的时候，然后你60岁，你上台你要说冯姐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跟冯姐一样，是一个越老越甜的女人。我们这里大概还没有人到80岁哈，但是我们能不能到80岁的时候，比今天我们的内心更清澈，比今天我们更有喜乐，我们更充满爱，我们更充满盼望和力量。别人是排队要来跟我们喝茶聊天的，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女人。别人喜欢接近，因为一跟你接近，哎，他就觉得从你身上得到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接纳、很多的爱。我们需要把电插在爱的源头，我们的上帝身上。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现在你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是跟你的配偶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婆婆，鼓励你的儿子好好爱爱你的媳妇，他们关系好是你最大的成功。那婆媳相处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接纳。 OK， 你是婆婆，你就要接纳你的媳妇，你不要要求你媳妇接纳你哦。你是媳妇，你就要接纳你的婆婆，你不要要求你的婆婆接纳你。我们做我们这一部分该做的接纳。第二个是什么？感恩。第三个饶恕。第四个我们靠主喜乐。结束的时候我要读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年轻的媳妇，她跟先生结婚10年，婆媳关系很紧张，可是她读了这一本书叫做尊荣父母啊，然后我也鼓励她这么做，就是公开的写一封信，然后把它裱起来，然后在一个餐会里面她读出来，站在众人面前读出来给她婆婆听。然后她是过年的时候做的，现在才不到一个月，一个多月，他们婆媳关系180度大转弯。她说我终于觉得没有再跟婆婆抢这个男人了，抢她先生，然后她先生也从此过的幸福快乐的日子。 OK， 好，所以我来读一下这个媳妇她所做的。那我鼓励每一位在场的媳妇，你也去写一封对你婆婆的感谢词，然后请一桌酒席公开的表扬你的婆婆。来，这位姐妹站在这个 酒席里面，他说爸妈啊、哦，他公公也在场，爸妈，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日子，感谢你们在这十年中给予我们的帮助、支持、照顾与关心。妈妈 ，OK， 特别对婆婆讲，妈妈，谢谢您，您是我在厨艺方面的老师，不论在刀工、火候及菜色的变化上，营养的顾及，对于当时初学的我影响颇大。啊，我的两个女儿常常在饱足一顿后，总是大声说：“妈，我吃得好饱哦，谢谢。”此时他们还摸摸自己的肚子。这时我就会想，若不是妈妈您前几年在厨艺上的教导及培养，我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拥有这优良的成绩。爸妈，谢谢你们在娟娟，就是他们的女儿，在娟娟出院回家后，你们非常关心我们。妈妈每天煮菜做便当送过来给我吃，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爸妈，更感谢你们愿意让我的先生来照顾我未来的一生，谢谢你们把你们的儿子给我来照顾我的一生。各位媳妇不是这样吗？他辛苦养大的孩子今天就这样送给你，我们要感谢他，是不是？谢谢你们让我的先生来照顾我未来的一生，他真的也承传了你们各方面的优点，有爸爸的好脾气及耐力，当然还有你们聪明智慧及井然有序的好习惯，还有稳定的性情及勤劳朴实的好品格，使他成为一个爱家的新好男人。谢谢你们认同我们的信仰，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中，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仰中获得更多的智慧及属灵上的真自由。祝你们永远平安喜乐。哇、wow, 好棒哈！我想每如果这是你的媳妇，今天写我们每个人想象我是那个婆婆，你的媳妇站在一个公开的一个晚宴上面这样读给你听，哦，我看你也会感动的落泪。但是你要记得哦，在过去十年他们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这个媳妇是不愿意回婆婆家的，然后这个婆婆也是在那边抢儿子的，常常都觉得儿子对媳妇太好了。但是当这个媳妇她在这封信里面，她只说出了婆婆和公公做对的地方，她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哪里做得不够好，哪里伤害她，哎呦，这些都不要讲，告诉她哪里做对，公开的感恩，他们的关系有了180度的转变。过去这一个月他们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快乐幸福的婚姻生活哈，家庭生活。各位，这个值得你去做。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哎呀，这个说很容易，要做不容易，对，不容易。我们先要靠主的力量，上帝爱你，他也爱你到一个地步，他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你的罪钉十字架，耶稣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他今天可以进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需要你邀请他，他才会进来。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带你做一个祷告，你可以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里面，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谢谢你原谅我过去的不完美，我过去所犯的错误，谢谢你原谅我，也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帮助我做一个能够接纳、能够爱、能够感恩、能够饶恕的媳妇，或者是婆婆，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妈妈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这个祷告合乎你的心愿，我要再重复一遍，我邀请你就在你的位置上安静的，你不用开口出声没有关系，你默默的在心里跟我一起这样祷告好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谢谢你原谅我过去所犯的错误，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让我有能力去接纳、感恩、饶恕， 让我做这样的一个媳妇，或者是婆婆，或者是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女儿。谢谢主，你愿意这样的帮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